好的，那我们南新竹教会弟兄姐妹，大家安息日平安。感谢主耶稣美好的带领，让我们渐渐的来走出疫情，也能够在温暖的春天，大家来守安息。今天虽然是补班补课，依然有众多的弟兄姐妹来聚会，愿安息日的福气因着我们的追求赏赐给我们。今天上午要以母腹里的拣选跟大家彼此来造就，这是神对耶利米的安排，也是对众圣徒的安排，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的安排。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请翻开圣经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在旧约圣经881页第一章第五节，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这是神对耶利米所说的话。耶利米他是生长在一个祭司的家庭，在第一节有说是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所以耶利米他是从小出生在祭司的家庭。我们知道祭司是世袭的，也就是说父传子，子传孙，一直传下来。所以对年轻的耶利米来讲，他的生涯规划不用自己规划，因为制度早就规划好了，因为他是生长在祭司的家庭，他的前辈们，他的父亲都是当祭司的。所以到了将近大概现在大概是20岁，他准备要被培训来接祭司职分的时候，神却对他说话。神怎么跟他说话呢？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第五节，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经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可见在这时候，神是要耶利米呢不做祭司了，那么改做先知。这是对耶利米来讲非常的突兀啊，一个年轻人早就计划好了，知道将来要走什么路，生涯规划已经很清楚。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神却对他说，你不当祭司，你要改当先知。先知跟祭司都是神的仆人，但是职分有所不同，工作内容也有所不同。祭司是制度的运作，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神就吩咐以色列人要借着祭司的侍奉来达到成为神国的子民。所以神吩咐摩西要造会幕，要选立祭司，就是从利未支派亚伦的后裔来选祭司。祭司就是专职的分别为圣的，在会幕或是圣殿来为神工作。祭司的工作很清楚，就是为人献祭，而且要讲律法教导百姓。所以从旧约我们看到很多祭司条例的记载。对耶利米来讲，他从小看到长辈们在当祭司，耳濡目染，他心中也有一定的一种图像，一种规划，我就是要当祭司的人啊。可是没想到，我们常常说计划赶不上变化，神却在这个时候向他说话， 说耶利米啊，你要当列国的先知，而且用三个完成式。第一个，你被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神早已晓得他。第二个已经叫做我已分别你为圣，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这个三个已经一下子让耶利米得到这样的信息，我们相信他心中一定是百感交集。为什么突然会这样呢？这样的转变实在是太突兀了，有感觉到啊，措手不及。所以呢，难怪呢，他会先对神说啊，说主啊，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是年幼的。但是神对他说，你不要说你是年幼的，我派你去哪里，你都要去。我要你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所以这个事情已成定局，不能够再找任何的理由来拒绝、来推迟。啊，这就是耶利米被神拣选为当祭司的，而且是在母亲肚子里面，神就已经命定他要当先知。甚至在他还没有成型之前，他还没有有这个耶利米这个人，妈妈还没有怀他的时候，神就已经晓得他了。这个晓得呢，就是认识了。神早就认识这个耶利米了。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讲觉得很奇妙啊，还没有这一个人，神说我早就认识你了。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嘛，时候满足了，借着父母的结合怀孕来生我们。但是呢，我们在被造之先呢，神其实早就预定拣选了。从耶利米的身上啊，我们可以看出，因为神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他，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那么这个晓得，当然刚刚提到的就是认识，而且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分别为圣这一句话，我们大家都很熟。我们信主的人就是分别为圣，就像当初神拣选以色列百姓，是不再列在万民当中，是独居的民，所以以色列人要分别为圣，归属神啊，这个是很明确的一个信息啊。我们可以来看出埃及记的第十三章。出埃及记十三章第二节，出埃及记十三章第二节，旧约圣经八十四页，十三章第二节，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这里是神向以色列百姓吩咐的话，说以色列人的长子，包括投胎的牲畜，都是属神的，要分别为圣来归我。为什么神特别要长子和投胎的牲畜呢？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在埃及，法老出尔反尔十次不让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所以神也十次降下灾祸。最后的一个灾祸就是致命的，是击杀埃及的长子和投胎的牲畜，导致于埃及遍地啊，都死了长子和投胎的牲畜。我们知道埃及遍地有大声的悲哀的声音，但是反观以色列的家庭，因为有逾越节羔羊流血做记号，所以以色列家庭都蒙保守。不只是长子和投胎的牲畜，以色列的全家都过红海，出埃及过红海。圣经描述啊，不留下一角一体，全部出埃及。所以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对神特别的感恩。那么神就吩咐啊，既然是这样，那以色列长子都要归我，牲畜也要归我。后来神就拣选了利未支派来取代以色列的长子。这个缘由就是这样，所以神对耶利米说，你要分别归我，而且是在 你还在母亲肚子里，我就把你命定你要分别为圣归我了。分别为圣归神，就是要为神所用，神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献上活祭嘛，将身体献上嘛。你的一生当中都是属神的，是任神来差遣，任神使用。耶利米就是要走这条路，他本来是要当祭司的，现在不当祭司，现在要当先知的。我们知道先知又叫做先见，神在历代为了传达他的信息，会兴起不同的先知。当时候是犹大晚年，约西亚当王的时候，约西亚可以说是犹大国最后的一个好王，他在位期间曾经做了宗教改革，可惜没有彻底，但是至少比其他的坏王啊好太多了，那时候已经是犹大晚年，大概主前620几年的时候。我们知道犹大国是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帝国毁灭啊，所以就在这个时候，犹大要毁灭的前大概40年，神就兴起了耶利米先知去传警告，奉神的差派去传警告，这是一个很艰辛的任务，因为他要做的是什么？要去向君王、祭司，跟以色列百姓来传达有灾难要来的警告。对耶利米来讲，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是半黑脸的，真的是不容易。难怪耶利米他一开始他没办法承担，但是神已经命定了，你就是属我的，我已经派你当先知，而且是用完成式，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知道，神拣选耶利米呢，不是偶然的啦，也不是即兴曲的。我们说世界有名的音乐家他们有时候呢作曲填词他们不是这个计划性的有时候他们看到一个东西突然有了灵感心血来潮，性之所至，他们就赶快趁着有灵感的时候呢，把这一首歌曲把它写下来。我们叫做即兴曲，是临时起意的，不是有计划性的。但是我们神他造我们，他拣选我们，不是即兴曲，不是看到我们说哎呀，你们这些人类太可怜了，活在罪恶当中，我怎么没有想到好了，我现在想一个办法，好了，那就派耶稣来救你们好了啦。谁叫你们是神的儿子，我临时起意派耶稣来替你们死，不是这样子的。我们都知道救恩是神早在万古之先，在还没有万物，还没有我们人类之前，神就定下这样的计划。我们常常说神预知所以预定，神预知人会犯罪，所以就预定了耶稣基督来替我们受死，从死里复活，来完成救赎。所以神的救赎，神的拣选不是偶然，是早就计划好了。而且一个人能够被神预定要拣选，那么神就会在他的生命当中来铺陈，在生命当中一路一路的带领他。在还没有出母胎之前，神其实呢就保守住了。我们看一下诗篇的139篇，诗篇139篇13节，139篇13节，旧约761页13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作诗的人在赞美神，感谢神，他说我的肺腑是神造的，而且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这里提到了我们的肺腑是神造的神造我们只有肺腑吗？只有我们的内脏吗？不是圣经常常用肺腑来代表心肠，肺腑心肠就是代表我们整个生命我们的生命是神造的，包括肉体，包括灵魂。而且在我们成型了，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还没有出母胎，我们的神已经复辟我们了。 啊，一个胎儿能够被怀孕，在母亲肚子里大概一般十个月吧，啊，足月的时候呢，啊，到了要分娩生产的时候，哎，那还是要经过一番的奋斗啊，啊，古时候我们的医学比较不发达，啊，一怀孕的妇人呢、啊，要生小孩就好像在搏命一样啊，所以我们台湾话有一句话说什么？生赢就烧酒香啦，啊，若生输嘞，啊，就四地帮，真的是这样啊！啊，我过去有一段日子啊，我们台湾米酒比较缺乏，所以啊，很多人啊就去公卖局去排队，因为有家里有孕妇啊，啊，预定要什么时候生产，就赶快去买米酒啊，啊，所以米酒都是限量供应啊，一个人一天好像只能买两瓶啊。所以啊，常常要有家人去拍，为什么？因为要坐月子嘛，啊、哦、啊，这个台湾人、啊、也很重视坐月子啊，产妇可能一天都要一支啊，这个小酒鸡是不是？啊、哦，这个我们在座有许多妈妈，这个比我们清楚，啊、哦，所以呢，能够顺利生下来，哎呀，这个真的是啊，可喜可贺的事情啊，家里有一个婴儿出生，哦，这是一件大事，啊、哦，但是如果Hey, 没有成功的话，像以前、啊、有很多难产的事情、哦、不是母亲难产而死，就是呢胎儿呢、啊、这个夭折，哎呀，不是母亲就是儿子，真的是两难，有时候为了保母亲只好割舍儿子，有的时候为了得到儿子只好呢牺牲母亲，真的是很可怜、哦、所以呢能够生产这是一件神的恩典，难怪这做事的人说，我在母腹当中神就护庇我了，我们有成型了，我们也是神预定要拣选的人，所以他就让我们自然的很能够顺利的生产，这个叫做护庇啊，护庇就很清楚啊，就是好像用一件棉被把我们盖着，又保佑我们护庇嘛，这看起来好像没有很特别啊，可是呢你如果仔细查考原文，这个护庇呢其实在其他的地方呢，啊，他有描述，就如同啊，这个啊，约柜上面施恩座呢，上面呢有两个展开翅膀的这个基路伯，用翅膀来遮掩施恩座。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25章，出埃及记25章20节。25章20节，旧约圣经99页，出埃及记25章20节，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啊、这里提到了神吩咐摩西造约柜、啊、约柜就是神临在的地方，所以约柜上面有一个施恩座、啊、施恩座代表神将恩典呢临到以色列，那么施恩座呢却有两个基路伯，就是天使，天使基路伯展开翅膀，他们的翅膀展开了，把施恩座呢把他们遮掩住了，保护了，保护着施恩座，这个遮掩就是刚刚的护庇同一个字、哦、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我们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呢，我们的神呢就好像派天使呢把我们保护了，保护的啊、非常的稳妥、啊哦、到了十个月怀胎、啊啊、就能够顺利的生产，神就是这样的来保护我们、啊、来为我们护庇、啊、那么当我们出母胎以后呢，神就不管了吗？没有，出母胎以后呢，神进一步有他的动作，我们看一下诗篇的71篇，诗篇71篇的第6节，71篇第6节，708页，第6节，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这里作诗的人说，我们自从出母胎以后呢，就被神扶持了，神扶持我们了。哎，我们去想象一个婴儿刚出生。台湾话讲啊，都七坐八爬九发硬啦，吼，7个月就会坐了， 八个月就会爬行了，那么九个月呢，牙齿就蹦出来了，啊、哦，七折八折高花给，哦，那么到了大概一般的到个啊多折了哈、哦，大概足岁的时候呢，就开始会走路了。我们看一般婴儿大概平均都这样了，哦，大概周岁有的比较健壮的可能十个月就会走路了，那么再慢呢，大概一岁多也会走路了。那我们说一个婴儿他走路，他一开始就走路吗？昨天晚上还在爬，今天一大早起来就跳起来了，就健步如飞了吗？没有啊，我们在婴儿在学走路都是循序渐进的。一开始呢，他会站起来，哎呦，大家就给他鼓励啊，哎呀，好棒啊，你会站了，来来来，你试着走过来，走过来，向妈妈这里走过来。他一开始还犹豫啊，哦，一两步啊，慢慢走，有时候还要扶墙壁、扶椅子。哦、那么快要跌倒了，大人赶快把他拉他一把。有时候大人不在呢，他自己要跌个几次。过了一段时间，哎，他真的会走路了。他要经过学习的，所以这里提到说，我们出母腹，神就扶持我们。神有扶持我们吗？哦、当然了，神是借着父母来扶持我们。啊、哦，扶持就是一种养育嘛，一种拉拔嘛。哦，那么神怎么扶持我们？父母扶持我们，我们是看得到的肉体呀、啊。但是呢，神如何扶持我们？我们看不到啊，看不到不见得不存在。神在属灵里面扶持我们，我们出母胎他就扶持我们。啊，这个扶持哈、哦，在属灵里面呢、哦、叫做按手了、按手了、按手。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的二十七章，民数记二十七章十八节。二十七章十八节，旧约201页。二十七章十八节，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我们再看二十三节，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这里提到了，当摩西年老的时候，神叫他要把棒子交给约书亚。好，所以神吩咐。你要交棒给约书亚，那么交棒的动作是什么？按手，是借着在众人的面前给他尊荣，然后呢，在众人的面前做见证，啊，按手在他头上，将这个领导者的职分呢，把他授予这一个约书亚。这个按手，跟刚刚讲的那个扶持呢，同一个字啊。所以，如果我们把按手拿到刚刚诗篇七十一篇那边来看，当我们出母胎，神就按手，我们看不到，但是属灵里面呢，神就给我们准备要差派我们了。我们说教会里面，按照圣经，我们在按啊，在选择啊圣职人员要按立他，啊，不管是长老、执事或是传道，我们都要按立礼呀。通常都是在联恩会。我们要按立长老，按立执事，神学生毕业了，毕业典礼就会被传道人来按立为传道，这是在神的面前圣灵的权柄，按立他成为教会的圣职人员，这有一个按立的过程，这个是一个明显的一个仪式，属灵里面有圣灵的运行，将该得的职分给他，同时间也将该得的恩赐给他。所以保罗在勉励年轻的提摩太说什么？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这个恩赐呢，是当初借着众长老按手带给你的。你要将这个恩赐呢，再如火眺望起来。可见呢，按手就是将该得的职分加恩赐呢，来授予被按手的那一个人。那么这里我们还在。刚出母胎的时候，我们的神就扶持我们，我们的神就在属灵里面给我们按手了，让我们呢能够从小呢接受宗教教育。我们知道，一般小孩子一出生到了懂事的时候，叫父母就把他带到教会啊。当然，婴儿时代就抱到教会了，但是有意识、有思考的时候，让他去受教育。以前叫幼稚班，现在叫幼儿班，不断的接受宗教教育，这样长大。像箴言那里所说的，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 所以你看，我们很多主内成长的小孩子，啊，都是在主里呢这样被扶持，这样一路一路走上来的，让他们从小就学习敬畏神，来遵守神的道理诫命，而且呢立志为主所用，啊，要成为啊这个神重用的工人，神重用的器皿，从小就是这样的培育上来。所以在以赛亚书的44章那里，第二节那里更有一种相同的一种描述。我们看以赛亚书44章第二节，以赛亚书44章第二节855页，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的话，不要害怕。啊，这里提到我们的神呢，是从我们出母胎以后就造就我们，造就我们都常常在讲啊，哎，道理的讲论啊，就是要造就信徒，啊，牧羊就是要造就信徒。那造就看起来就是很普通啊，可是这个造就呢，你查考原文，它有那个塑造的意思。啊，我们附近的莺歌，哦，知道陶瓷很有名，哦，那一些啊，这个捏陶土的那些师傅，哦，他们呢，啊，可以说是啊手艺非常的高超，啊，我们一般叫做巧夺天工，啊，他们呢，啊，铸造了很多的花器、茶壶，哦，一些艺术品，让我们看的，啊，可以说是啊琳琅满目、赏心悦目。我们会说，哎呀，这些艺术家啊，真的很有艺术的啊这个技巧，还有他的眼光。啊，那就是塑造啊。那么这里说啊，我们出母胎，神就塑造我们，把我们这样提息塑造，成为他所重用的人。因此耶利米呢，他就是这样被拣选的，在出母胎之前，在母胎当中，在出母胎之后的一段时间，成长到了将近20岁，神说你要当先知。可见耶利米被选举、被选、被拣选。被这个啊命定，都是早就定好了，不是临时的。在圣经也有很多的其他的人物，我们说以撒也是啊。你如果读创世纪的第17章，啊，那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已经年老了，撒拉已经快90岁了，啊，按照人的角度来看呢，生育啊的能力。大概已经断绝了，可是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给他很多的福气啊，天上的福气、地上的福气，其中一个重要的福气是什么？万国都要因为你的后裔得福啊！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当中会出现一个，那个后裔就是单数，会出现一位，那就是耶稣基督啊。从加拉太书那里我们可以看出。哦，所以耶稣基督是要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出生的。你读马太福音1章1节，你就看到耶稣的家谱啊。他是写作什么？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可见呢，耶稣基督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产生的。可是到了亚伯拉罕大概99岁，撒拉89岁的时候，哦，神告诉亚伯拉罕，你的太太，哦，要改名叫做撒拉。因为他要做多国之母，这一句话听到亚伯拉罕跟他太太的耳中啊，真的是矛盾了。哦，我这么老了，我的太太也很老了，到现在连一个儿子都没有生，有啦，顶多就是人意所生的以实玛利啦。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86岁的时候生的啦，那时候信心软弱啊，接受他的太太。撒拉的建议啊，哎呀，这个妾夏甲让你生孩子了，哦，因为神说要让我们啊后裔啊多如天上星海边沙那么多，到现在啊，我们一般说人一只家族都没生出来，不是生要搁什么海后裔众多，好了，那不然就夏甲给你啊，哦，当时候都有那一种啊主人呐 啊可以将他的婢女啊。送给丈夫啊来生小孩，哦，像亚伯拉罕是这样啊，雅各也是啊，对不对？那个后来这个夏甲呢，就从亚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所以当神再度向亚伯拉罕出现的时候， 亚伯拉罕就向神建议了，神啊，我年纪已经老了，我太太也老了，我们说老蚌生珠啊，那个真的是啊，奇迹中的奇迹啊，老蚌还能生珠吗？那不然这样啦，这个以斯玛利啊，愿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啊。哦，他向神建议啊，这是仁义哦，人的意思哦。那么看起来好像很不错哦，替神在设想哦，好像说神做不到，那我们人哦来补充啦。那神说什么？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第十七章，创世纪十七章十九节，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当亚伯拉罕向神推荐以实玛利的时候，神说不然，不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是凭人意生的，你的太太撒拉生的才算，所以明年这个时候你的太太要生一个儿子叫做以撒，起名叫以撒，以撒就是喜笑的意思、哦、真的是喜笑啊，因为什么？老蚌能够生珠啊，那真的是值得喜笑的一件事情啊。神说以撒才对，所以我们说以撒是什么？是应许之子，凭应许所生的，不是凭人意所生的。从这里我们看出以撒还没有成型，还没有以撒，撒拉还没有怀孕的时候，神说将来会有以撒。哎，明年这个时候果然撒拉生了以撒，成了承接亚伯拉罕的约的继承人，后来又传给雅各，一直传下去。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到以撒出生也不是偶然的、啊、也不是突兀的、啊、也不是神的即兴曲、啊、是什么？早就安排好了，早就铺陈好了，时候满足了生出来了。好，再来我们常常说雅各在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三节开始，好，我们知道以撒也是年纪很大了还没生小孩，他们也是向神祷告，那后来神就让利百加怀孕了，那利百加怀的是什么？双胞胎，我们都知道啊，双生子双胞胎就是以扫跟雅各。哦，当以扫跟雅各在肚子里面的时候，那本来以扫是长子啊，他先出生啊，那长子应该要承接这个要有长子的这个福分啊，可是呢神却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双生子还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在那边相争啊，所以就导致这一个妈妈真的是很痛苦啊，就去向神说，因为她不想活了。我们说当妈妈的怀孕一个胎儿在这个母亲肚子里，如果她动来动去踢来踢去啊，妈妈是很难受的。有时候我们看到孕妇那个肚子，哎，突然这个有一只手或者一只脚在那边踢，妈妈就很痛苦啊，那更何况是两个胎儿在母亲的肚子里，这难怪利百加说我不想活了，还好他去向神祷告啊，去求问神啊，神就告诉他，哎，两族在你的肚子里呢，两国要由你而生，哎，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呢神告诉利百加要把他生下来，因为你的肚子里面关乎着将来两个国家两个民族呢，这个神就早就让利百加知道，而且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也就是说神是拣选雅各不拣选以扫。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十一节开始他谈到了神拣选的主权，他说我要拣选谁就拣选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没有不公平，而且我们这些受造之物呢，不能够向神抗议，不能够向神抢嘴，因为神有他拣选的主权，他就用以扫跟雅各，他说以扫跟雅各这双子啊，在母亲肚子里面的时候，善恶还没有做出来，但是神就说我爱雅各，我恶以扫，就我要拣选的是雅各，不是拣选以扫。我们会觉得说，神啊，你这样的拣选好像不太对呢。 啊，雅各是诡诈呢，啊，他后来是用诡诈欺骗的手段得到长子的名分呢，啊，人家以扫虽然啊只为了 一碗红豆汤把长子名分卖掉，可是毕竟他很孝顺呢，他常常跑到山上去打野味来孝敬父亲啊，你为什么不拣选以扫？你为什么选雅各？那神说，在肚子里善恶还没有分明，我就已经命定要拣选雅各了。神是神，难道他没有主权吗？他要拣选谁？难道我们受造之物有什么权利可以啊来抗议吗？没有，因为他有他的主权。好，可见神拣选人呢，是在于他的旨意，不在乎人的意识，也不在乎人的行为。如果说神拣选是看我们的行为，哦，好了，50岁以前哈，哎呀，你这个人哦，真的是乐善好施，是一个大善人。好了，我拣选你，那你这个人江洋大盗啊，杀人放火啊，你这个任凭你了，你卖给你精算了，你去死好了。神是这样吗？凭我们的行为来拣选吗？不是嘛，在母亲肚子里，甚至还没有我们之前，神就预定要拣选了。那你说？雅各这样子，难道神允许吗？啊，我前几天啊，在其他教会在讲这一篇道理的时候，我讲完了，有一个年轻人啊，气愤愤的跑来跟我辩论，他说：“传道照你这样讲，吼，母腹里就拣选了，那我们都不要传福音的了，因为神早就预定拣选好了嘛，啊，我们都不要传了，我们坐在教会就好了，我们每天吃喝吃香的喝辣的，啊，慕道者自己就走进来，是这样吗？”啊，这个叫做你是叫做放马后炮嘛。我们说预定论，我们会讲预定论都是事后诸葛，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一些人在会堂了啊，我们就知道啊，感谢主，我们都是预定被拣选的。啊，你能说你10个月前你能说我们这个教会，我们南新主会有多少人来信主吗？啊，你5年前你就说预言吗？你可以这样吗？没办法嘛。所以事后诸葛。既然知道神不知道要我们不知道神要拣选谁，所以我们就怎么样要去传啊？哦，圣经说凡预定得救都信耶稣的。罗马书10章说，若没有传，如何听呢？若没有听，如何信呢？哦，所以传福音啊，这个传喜信的人呢，他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所以主耶稣也要我们去传福音呢，啊，去让万人。来受洗来得救啊，哦，马太福音28章，主耶稣升天前就交代门徒啊，要传福音啊，哦，给万民，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所以我们真耶稣教会就是要传啊，哦，不管得死不得死都要传啊。好，哦，所以这个听道理要不能只听一半啊，哦。既然我们知道神有拣选他的人，我们就要什么样？要努力去传。让神预定拣选的人都因为我们所传的福音来得救。圣经还有其他人，像摩西啦、参孙啦、施洗约翰啦，那我们会说啊，传道你刚刚讲的都是从小 就信主的人，那万一有的人是中年或者是老年才来信主，像前不久有100多岁才来受洗的，那难道他在还没有出生之前神就一定要拣选的吗？我们现在参考一个人物叫做保罗，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1章，加拉太书第1章的15节，1章15节，然而那从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保罗他是大概30岁左右呢，才被主用荣光照射，然后他醒悟了，他就被主选召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在保罗30岁以前，他是逼迫信耶稣的，因为他是那时候还不认识耶稣，他错把耶稣当成是悖逆神的人，所以呢他奉命去抓拿基督徒下监牢。可是就在时候满足，神就用荣光照他，让他醒悟， 啊，原来我所逼迫的耶稣竟然才是救主啊！所以他那时候醒悟了，就甘愿的为主来效劳，所以他的后半辈子可以说是啊，走遍了好几个地方，四次往国外传福音，受尽千辛万苦。所以保罗在解释这一段，他说：“我的道理啊，不是别人教我的，我直接从主耶稣启示给我的。”所以他用来啊责备，或者是说提醒加拉太的教会。加拉太教会啊，他们信主不久以后、啊、就受到异端影响，啊，被更改的福音影响。所以保罗说：“我保罗，我所领受的是从基督来的，而且呢，我在母亲肚子里啊，神就分别我为圣了。”不是我在30岁的时候神突然拣选我，神的拣选早就预定好了，只不过时候还没到，到了30岁左右才拣选我。这个是保罗的例子啊。所以在座我们如果是从小信主的，或者是年轻人来信主的，或者是中年来受洗的，甚至是100岁才来受洗的，我们都跟保罗一样，我们也跟众使徒一样，众啊这些圣徒一样，我们早就神预定要拣选我们。既然知道这样，我们应该要珍惜我们这个身份。为什么神拣选我们不拣选其他人？难道你不会觉得很奇妙吗？你不会觉得讲特别感恩吗？就像保罗他现说他的焦点，我们常常说啊，神爱我们。那如保罗说神爱我，神爱我，耶稣爱我，为我舍己，他把焦点放到自己的身上。如果说神爱我们，那我们可能分享1%的神的爱，我们的感谢不会那么大。我们如果说神爱我，为我舍己，我享受100%神的爱，你的感恩会多大多多啊！哦，应该要像保罗这样，我们要像古圣徒一样，不管你是什么年纪来受洗的，神早就预定拣选了。我们是幸福的那一群，我们应该要在我们有生之年要好好珍惜的这个身份啊，不要再去沾染污秽，保守自己，要立志为主所用啊。神在我们身上都有要他要做的工，哪怕你是一个啊这个垂垂老矣的一个老人家，你还是有所作用啊。老人家也可以为教会祷告啊，也可以关心教会啊，啊也可以有好的榜样啊。所以不在乎年纪，乃在乎有没有榜样。年轻人也一样啊，保罗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啊，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众信徒的榜样。所以年龄不是问题，问题是有没有榜样。我们应该要珍惜这样的身份，因为我们是在母腹里神就拣选了。感谢主，我们再来唱诗332首。